好，我们今天呢，把上一次哈，上次我们前面这一课呢，我们后来结束的时候没有时间，我们有两个最后的这个思考问题哈，我们再来做一点简短的讨论，然后我们再进入新的一课哈。上其实这一课跟上次呢都是同样的主题哈，我们这个全然败坏这个主题，我们分成两次来讲。那上次呢，我们看了视频哈，看完了之后呢，我们有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哈。在我们上次看的那个视频里面呢哈，这个Gisborough 呢，他用一个在黑板上记名的方式来指出，如果全然相信全然败坏，就会相信加尔文主义，其余的四个要点，这是为什么？大家还记得还记得那一段视频吗？记得他怎么说的吗？他说他到一个大学里面去教神学课，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哈，花一整个礼拜的课程来讲这个全然败坏。讲完了之后呢，他问这个所有的学生说，这个有没有人是不是接受这个全然败坏，就是我们人生来就是败坏的哈？他说所有人都举手了，全场的人所有的人都举手了哈。他说大概有27、28个人。他就把那些人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说那个而且还留了一个注记说不要擦掉哈，不要擦掉这名字，不要擦掉哈。然后他就开始讲其他的啊，讲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些哈，这个拣选啊神的全权的拣选啊无条件的拣选等等哈。讲了这个时候呢，他再回来问哈，说很多人反对哈，很多人反对拣选啊什么这些有意义哈，所以他就说好，现在还是相信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举手哈，人就越来越少，他就只好把那个名字一个一个擦掉，到剩下的就很少了啊。他用这个来讲说，来说如果相信全然败坏，因为我们要讲这加尔文五要点哈。这个全然败，如果相信全然败坏呢，就会相信加尔文主义的其余的四个要点。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在这边要问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个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看到后来就没办法跟他起初一样相信全然败坏？这是为什么？好，在这个我上次写的这个，他们没有擦掉，很好哈。我们的第一点是全然败坏，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是不是接受这个全然败坏这个教义哈，会影响你接受下面的四个哈，是无条件的拣选，还是限定的代数？好，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哈，还有呢？圣徒的坚忍，或是圣徒的永恒保守啊，圣徒的永恒保守。他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哈，至关重要。如果你没办法，如果要接受这个是这个相信其余的基础，为什么？上次我其实这个 Tulip 都已经稍作解释了哈。为什么相不相信全然败坏哈？而且是我们所学习的真正的那个全然败坏哈。上次花了一堂课的时间讲，我说这边不再重复了哈。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想法吗？不相信全然败坏，就会有我们自义的地方。
就会我们觉得我们有功劳，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贡献。
OK， 那你举个例子，为什么不相信全然败坏会影响？你觉得会影响哪些方面？
就是第四个不可抗拒的一点，就变成是说我可以有选择权，我可以做一些。你懂我意思吗？
在想在第二点看到无条件的捐献的话，因为你刚才说的第一点最重要，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承认全然败坏的话，那就跟那个刚才说的就是就觉得我们有这样救恩当中，也许我们有这样的功劳，
我们有条件，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啊，
对，
无条件拣选是我们身上，上帝不是看到，不是看到你啊，在身上有什么可贵的地方哈 啊，甚至有些亚米念的哈，我们上次有谈到亚米念哈，亚米念主义他们也强调说什么，他们相信神也是全知的，也是全能的哈，但他们说神的拣选呢，是根据神的全，神知道所有的一切，所以呢，神知道这个人将来会相信，啊，他知道这个人会相信，所以他拣选他。那这个话，那这个拣选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还是有条件的，哦，对不对？啊，他们可以接受。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人呢，这个上帝的恩典是这个99.9%，但是人呢，大概还有0.1%或0.01%啊，总有一点点，哈，啊。所以我们相信全败坏是彻底的败坏，对，彻底表示我们身上一点功劳都没有啊。好，所以你根据这个思路来说哈，根据这个思路来说哈，你就会相信这个，可以，我们下面还有很多堂课哈，你可以慢慢讲。我们下面要讲这个无条件的拣选、圣经的代数、不可抗拒的恩典等等哈，每一个都可以回来想哈，都是根据这个全然败坏。以这全然败坏为基础的哈，如果不是完完全全接受这个全然败坏的话，这个任何的一方面啊，你都会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层出不穷的问题，层出不穷的问题哈。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说，这个也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哈，这个阿基斯普罗说，我们并不是因为犯罪才成为罪人，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罪人了，啊，我们上次读的经文是什么？是诗篇51篇，说什么？大卫说什么？我在母腹里头就有罪了啊，啊，啊，所以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成为罪人，而是因为我们会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哈，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哈。那这边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对于原罪的简短的说明对于了解圣经的救赎观而言是很重要。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哈，蛮像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全然败坏，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罪哈，我们生来就有罪。上次也讲到这个不接受改革中的神学的人，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呢，我们的原罪，我们对原罪的解，他们对原罪的解释不同哈。他们说原罪呢，然后今天的视频里面会提到哈，这个说亚当夏娃的原罪是他们犯的罪。那以后的人类呢，为什么还会继续犯罪？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犯了，我们。遗传了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们也会犯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犯的第一个罪是原罪。那我们定义的原罪是什么？是亚当夏娃犯的那个罪。那亚当夏娃是我们人的代表，是我们人的代表，所以呢，亚当夏娃所生的所有的人类都有原罪在我们身上哈。那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犯的罪是叫做本罪，是我们本人犯的，不是原罪哈。那这个亚米念的思想哈，就是不是只要有任何的人的成分在里头哈，啊，那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这样的想法，很多很多的想法。那我们说哈，是改革中的神学最基础的，就是我们是完完全全是以神为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神的角度来出发哈，所以我觉得上次也讲到五大唯独里面啊，很多除了这个 唯独圣经跟那个唯独信心是所有的改，所有的福音派的基督福音派的教会都接受的。另外三个唯独呢，就是比较改革中的教会比较独有的哈，比较独特的地方哈。第五个唯独是什么？唯独荣耀，所有的事情只有神的荣耀，没有人的荣耀在里面哈。当你想要把人的荣耀放在这里，放在这个图画里头去的时候哈，问题就出来哈，问题就出来啊。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再来看哈，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好，这个也是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这边讲到哈，在这个单元里面，他要继续讲这个全人拜会的这个教义哈。那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人跟自由意志的问题哈。我们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那我们说，不管你答案是有还是没有哈，如果你答案说有的话，那这个自由意志是什么样的？是怎么一回事哈？什么叫做人的自由意志哈？这个自由意志应用起来哈，在我们生活上应用起来是怎么样含义呢？啊，然后呢，关于人，我们人到底有没有道德的能力哈？啊，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哈。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要为这些问题来提供解答哈。那也会帮助我们明白哈，我们人在自救上的无能哈，以及上帝拯救的大能，这是我们这一课的重点哈。好，那下面比如说有几个四个关键的概念是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哈。讲到这个说。谈到全然败坏，就一定要谈到自由意志哈。我们人是全然败坏的，那跟我们的人的自由意志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对吗？既然是全然败坏，那我们怎么会有我们为什么有自由意志呢？这到底什么意思？好像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哈。这是我们这边要回答的问题哈。好，我们还是先从这个读经开始哈。今天要读的经文哈，等一下。其实在这个视频里面也有提到哈，是约翰福音第六章63-65啊，讲义上有哈。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啊，这边就问题就来了哈。啊，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哈，耶稣在圣灵和肉体之间做了一个比较哈，做了一个比较。耶稣在这边教导说，圣灵是怎么样，肉体是怎么样。这边的首先问，这边的肉体是什么意思？肉体是指我们这个身体而言的吗？是我们的身体而言的吗？
属世界
啊？
属生世界，
好。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边肉体跟圣灵做了一个比较。好，我们直接看经文的话，这边讲到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什么？他说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哈。
就是生命啊，就是生命。所以呢，圣灵要带给我们是什么？圣灵带给我们是生命，而且这生命不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对不对？不是我们在这世上80年、90年、100年的这个生命，而是什么？而是永恒的生命啊，永恒的生命。那肉体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永恒的生命？万万不可，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啊，所以这是第一层的啊，表面的含义哈、啊，很清楚哈、啊。好、啊，那圣灵怎么样给我们赐下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样得？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最后经文里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就得到什么？就得到永生哈、啊！到我这里来得到什么？得到拯救，得到。如果你接受他的话哈、啊，你信靠他的话，你就得到拯救哈、啊。但是呢，啊，能够到神这里来的，能够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哈、啊，是什么？是我父的恩赐。是父神赐给他的哈，如果不是我们我父的恩赐，他说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所以这些方面都可以有很多的思考。我们等一下来看视频哈，那我们等一下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这里来，你都可以回到这个经文来思想哈，这个肉体跟圣灵之间做了什么样的比较哈，啊，好，那人若要到耶稣，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刚刚其实已经讲，是不是？要先得到天父的呼召，哈，啊，若不是天父的呼召，天父的呼召实际上就是天父的拣选，就是神的拣选，哈，啊，所以呢，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上帝发动的，我们人上帝如果没有拣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愿意到神面前来的，啊，圣经里面说哈，没有义人啊，没有寻求神的，一个都没有哈、啊，一个都没有。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其实都是如此哈、啊。我们在没有信的时候哈、啊，那时候我们，啊，那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 desire 来寻求神的哈、啊，来寻求神的啊，好，好，那。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跳过这个两个思考问题哈，我们可以再有两个问题的思考哈。我们等一下看视频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想哈，为什么人想要相信自己拥有自由意志哈？人是否总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哈？啊，你想想看，你在心里面有什么答案哈？然后等一下我们看视频。好。也是跟上次一样，我们分两段来看哈。
每当我们开始探讨全然败坏，也就是 Tulip 的 T 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无可避免的遇到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论。事实上，有史以来，人们对于原罪带来的影响这议题的争论呢，总是聚焦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只要开始谈论关于恩典或拣选的教义，一定会有人提出问题说，那么自由意志该怎么样解释呢？此外，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或者讨论，经常都是被放在两个不同的框架之中。一方面来说，人的自由这个议题总是离不开上帝的至高权柄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身为有意志之受造物的行为能力。另一个探讨自由意志的框架呢，则是在探讨人的堕落、原罪与人的自由能力之间有何关联， 有一段信仰告白总结了这个争议，我来读给各位听。就是西敏信仰告白，这是17世纪英国改革宗神学的声明，内容如下：人因着堕落到有罪的状态中，在意志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一切向善的能力，无法选择属灵并且会带来救赎的善事。
刚刚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善事不是讲所有的事情，不是造桥铺路，对人有爱心，这些善事，而是说什么，而是跟这个救赎有关的这个善事，我们一点行善的能力都没有了。好，继续往下看。
所以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完全不愿意行善的，并且死在罪中，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转变自己或让自己预备好被转变。这段信仰告白的内容同样表明了这个教义的基本特性。他坚称说，人在某一方面的自由已经因着堕落而完完全全失去了，全失去了。这并不是说人完全失去了做选择或做决定的能力，而是说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做某些事情的道德能力。说的具体一些，就是指人失去了转变自己的能力，或者说失去了在属灵之事上靠自己向善的意志能力。全然败坏这个教义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所谓的全然败坏，也可以称作道德无能。我想花点时间来解释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对于人与生俱来的败坏所持的观点。柏拉修不认同这个观点，柏拉修说亚当的堕落只影响了亚当自己，并没有对后代造成影响，而亚当的后代之所以犯罪，只是因为模仿亚当的行为，而不是因为继承了从亚当而来的堕落人性。在柏拉修被教会驳斥之后，就出现了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叫做半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认为堕落确实存在，全人类都受到了亚当犯罪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出生就带有败坏的人性。虽然败坏，但人性当中却仍保有一小块的义，就像一座小岛一样，也就是说仍然有残留一小部分最初的义。因此人虽然需要上帝恩典的帮助才能够得救，才能够成为圣洁，但是人的意志里头仍然保有一点能力，能够选择与上帝的恩典配合或是抗拒上帝的恩典。所以追根究底，有些人接受基督，有些人不接受，有人得救，有人失丧。这些事的原因就在于人的决定，也就是那残留在堕落之人意志当中的能力。柏拉修说，人可以不靠恩典就活出一个完美的生活。他说恩典能够帮助人得救，但不是必要的。 事实上，柏拉修还主张说，有些人确实没靠上帝的帮助就自己达到完美的境界了。半柏拉修主义在这点上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恩典是绝对必要的，是任何人得救的先决条件，没有恩典就没有人会得救。然而，不只需要恩典，还需要加上别的东西，恩典加上人的意志，人在堕落之后依然有意志能力去选择接受恩典。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找回了五个唯独，其中一个唯独的主要提出者之一就是奥古斯丁，这个唯独就是所谓的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奥古斯丁说，人的堕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罪恶在人心中的权势也非常强大，因此唯独只有上帝能借着他的恩典来改变人灵魂的性情，使人信靠他。所以这个议题就在于堕落的人是否有这个完整的能力，完整的道德能力，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来选择接受上帝所提供的帮助，因此得救。还是说人必须要先经历上帝在人灵魂中所做的重生之功，如此一来，堕落的人才会有道德能力去接受福音。所以这边所谈论的就是所谓上帝的主动。奥古斯丁说，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信靠基督，是因为上帝单方面独自独立的凭着至高的主权改变了这个罪人的灵魂，使这个罪人从道德的无能之中被释放出来。罪人原先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在这种灵性死亡的状态中，罪人并没有道德能力可以使自己复活，因此上帝必须要介入，并且将新的属灵生命和力量吹进这个人的灵魂里面，就像保罗说的，使这个人从灵性的死亡中苏醒过来，并在这个人心中产生信心，如此一来，这个人才有能力去信靠基督，这个人也确实会信靠基督，选择基督，他会甘心乐意的信靠基督。但是这一切都要先等上帝凭着他至高的恩典做成他的工作，使这个人的灵魂从死里复活之后才会发生。我们称之为神恩独作的重生，或神恩独作的再生，表示这是上帝独自完成的工作。由于我无法做任何事来赚取重生，也无法使自己配得重生或促使自己重生，因此在重生这件事情上呢，我必须完全并且唯独仰赖上帝的恩典。圣经里，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讲义上面的第三个问题哈。这边讲到说，关于人的道德能力吸引信仰告白哈，就是9.3哈，有什么样的主张哈？有什么样的主张啊？我们把这个这边这个新民信仰告白有很多翻译哈，我这边用的是王牧师的翻译哈，9.3，啊9.3，字应该够大哈，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堕落在罪的状态中， 要行与得救相关的属灵的善事，人在意志上已经完全丧失这样的能力，因此他既是属血气的人，心中完全与神与善为敌，死在罪中，所以他无法靠他自己的力量归正，也不能预备自己归正。好，什么样的意思？有没有回答我们刚刚一些我们回答的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或者甚至我们今天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关于人的道德能力，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问题要问的，关于人的道德能力，这个信仰告白9.3有什么样的主张？他主张人的道德有没有道德能力？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已经死在，我们已经死了哈，我们已经死了哈，所以呢，我们在已经完全丧失这样的能力了哈，啊，因为他既是属血气的，心中完全与善为敌哈，是完全与善为敌，死在罪中啊，所以呢，必须要上帝要先把我们救活过来哈，我们才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哈，哦，我们才能够回应真理哈，所以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道德能力的哈。好，是
道德能力不包括我们孝敬父母吧？
不包括，不包括，对，他对，视频里面讲了嘛，他对，
只是跟属灵的善事，
只跟属灵善事有关，啊。
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词？
有没有更好的词？
向善的能力。
啊？
向善的能力
。
这个道德能力呢，不是我们理解的道德。
嗯。
你比如十条诫命是道德律的什么总数？第一个方法是指爱上帝、敬畏上帝。最大的道德是爱上帝，其实是爱人什么如己。我们这是在爱人如己方面，叫做 civil virtue，civil virtue 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礼德上还是有的。但是我们忘记上帝、怪上帝的时候，其实一定是大逆什么？不道德。这是指总体而言，并不是指我们相对而言还是有一个道德能力。你比如说，你修桥补路、爱道廉耻，相对的是杀人放火的，也是有相对的那个 civil virtue。就是人与人之间还有相对的道德能力，但是最重要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也就是在第一块法板上我们其实是完全丧失了能力，甚至第二块法板上我们行的道德能力也是在律法上行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好吧？
而且往往我们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哈，对，即使你能够行善啊啊，我很多人呢，很多人有钱哈，他做了很多的善事哈，为的是希望能够得到让别人的赞扬，说他是一个哇，这伟大的慈善家哈，伟大的慈善家，在神的眼中呢，这个一文不值哈，在神的眼中是为了人的荣耀，还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哈？
刚刚那个安琪问的这个道德能力的这个用语的选择啊。我也有一点点有点困惑。比如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到别人的这个反驳，就是说我有作奸犯科，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就好像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要解释什么是罪一样。我们如果说一方面又用我们直接用罪啊。 跟非基督徒讲，或者说用道德能力这四个字跟他们讲，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会听不懂。所以呢，刚才我觉得说我们在已经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学习的时候可以用道德能力，但是呢，如果我们解释的话，要是不是用什么比较另外一种，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有些人呢做善事，他们不一定是要那个取得这个什么大善人的这样子的功能啊什么的，没有，他们只是真的是会觉得有怜悯的心才会做善事。
在那个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尺度哈。我刚刚说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十三家的这个名声的话，那是一个极端，对不对？啊，另外一边的极端是完全为了上帝荣耀。我们人常常在这个中间哈，没有一个人是在这边的，啊，都是在不一定到那边啊，不一定到那边。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所行的善事，即使我们已经信的人哈，我们所行的善事哈，为什么奥古斯丁说我们凭什么悔改的泪水也是需要被上帝洁净？因为我们都有掺杂的成分在里头哈啊，所以呢，我们都是我们所行善事，在神的眼中，以赛亚书说，我们就像污秽的衣裳，都是需要被洁净的哈。所以完全同意你说的哈，完全同意永爱说的哈，这些是要帮助我们理解。这我们这是一个神学课、啊、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当然不要，你不需要跟人家讨论道德无能还是道德。
用道德用义字嘛，那用了一个义字两个字。
嗯哼，对。
我觉得那个永爱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是碰到别人的时候，我没有做奸犯，肯定为什么说我是罪人？
对，
我有时候跟他们讲，这个是他的那个认为那个罪是说罪犯。嗯，
对，
所有犯了罪是罪犯，而罪人是指原罪，所以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解释，就是说原罪是说你偏离了神的，我们经常说你什么 off target， 偏离了神对我们起初我们设定的是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 off target， 并不是说你作奸犯科，我偷盗抢什么抢劫等等这些，那是罪犯。
对，
啊，我们说的是罪人。
对，当然就很多很多了啊，这个跟不同的 case。但是我常常会比较容易哈，比较容易把这个话题引回来的哈，我挪回来，免得走偏了，就没有错哈，这个你没有，我们没有作奸犯科哈，我们没有犯这个，没有犯法啊，没有坐牢，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贪念啊，有没有诡诈啊，这些哈，这些都是我们人心共有的。不一定有做出来，啊！但主耶稣说，你只要一个人只要看着见到妇女，他心里动了一念，他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这是上帝的标准。你用这个来跟他讲的话，大部分人就容易接受了，啊！没有人对。
当然，我觉得这个地方最重要一个还是一个标准问题了。
对，标准的问题。
就是说你，他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这句话本身就是没有能站得住，因为。你这个只有上帝的标准是说才能站得住。你说你那你终归有原因。实际上奥古斯丁，你要是追究的话，奥古斯丁或者后来那个都这些神学家都讲，就是说你人做事不可能没有原因的。你那人没有原因就做个事儿，那不成了大家都是混乱的？不可能，人肯定是有原因的。实际上你要是追根究底，他这个地方就是在讲这个，就是说人都是有原因做事情，关键是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那你要只有上帝的标准是正确，所以你不是出于上帝的原因的话，那你就是出于人的原因。人的原因追根结底最终他肯定是站不住脚。他当然说我不是因为要名声，那你是为什么呢？你要去追究的话，他还是站不住脚。
我觉得这个插一句啊，
是
刚才永爱和那个安琪讲，其实道理上都对，都通，只是在用词上，如果咱们在跟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讲道德律、道德能力的时候，你还在解释一通，然后又回过头来讲道德，就是在用词上、操作上，有没有像王博士你学这个历史神学，有没有另外一个词，不再做过深的解释，就用这个词的时候， 不会引起误会，因为道德。
你比如说，因为道德上不就是善吗？善恶，啊，所以这就是道德。我说你这儿面用的是善事，但是海德堡教育问答有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善事？善事是内在的动机，出于什么真性情？大家讲，凡不出于信的，就是什么信？第二个要合乎上帝的什么律法？第三个，你还是为着荣耀上帝而行。你若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也可歌可泣；为了光宗什么耀祖，那也可以；为了你养家糊口，那也可以理解的。但这在上帝面前并不是善事。这善事这三大因素，出于什么？真信心，合乎上帝的什么律法，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这才叫善事。哎，这才叫美德，好吧？谢谢。
对，你不回到这儿的话，用人没办法。
没法界定。
而且中国这话当中，你说你要想有个好的尺度，因为你没有这个概念的话，咱们
对。所以信条本身的话，信条本身你就要注意这个，他这边等于已经给你下了定义了，要行与得救相关的属灵的善事，这个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必须上帝来救我们。所以为什么圣经用了很多这样的比喻，对不对？我们还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哈，一个死人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哈，没有任何的能力哈，那。我们有原来有的是实心，上帝给我们换了一个肉心啊，实心是硬的，呵呵，是完全硬，完全不能塑造的啊。对，那肉心是软的啊。用很多很多这样的比喻哈，都告诉我们啊，我们是完全与要行与得救相关的属灵善事，我们是完全没有能力，而且是意志上根本没有这个意志，根本不会有这个想，不会有这个 desire。好，我们下面第二段视频会更进一步讲哈，更进一步讲。好，那再简单回答一下哈，这个第四题跟第五题哈，我们一起来回答好了。对，关于人的自由意志跟道德能力啊，这边讲到柏拉丢的教导是什么？大家重点提一下。柏拉丢为什么被判定为这是最早教会历史上最早期的被判定做异端的哈？柏拉丢哈。他们的主张，他的主张错误在什么地方？最重要是什么？柏拉丢说，不需要恩典，不需要恩典就能活出一个完美的生活了哈，啊，然后呢，他说恩典只是一个 help， 恩典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必须的。然后他甚至更进一步讲什么？他甚至说他甚至认为有些人呢。已经在没有恩典的帮助下达到完美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有很多人修炼成佛了，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功德哈，已经成佛了哈，已经成圣成佛了哈，基本上就是这个思想。那半柏拉丢主义呢，跟这有什么区别？半柏拉教主义是说恩典是必须的，这个他跟柏拉教主义不一样的地方哈，啊，那他说是必须的，但是不是什么不够，有了恩典还不够，还必须要什么？还必须要加上我们人啊，加上我们人越最少最起码像那个提出这个安息无论一样，最起码要人要。我愿意选择接受，我有这个选择哈，人有选择要不要接受，必须要人要选择接受这个恩典，他才能够得救，啊，这是半柏拉丢主义哈。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什么？这个我们说改革中相信的是什么？是刚刚讲的那个词其实很重要，神恩独作，神的恩典，啊，唯独靠神的恩典，神恩独作。没有任何人的成分在里面哈，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被拣选哈，啊，是神恩独作。那这个半柏拉丢主义是变成什么？就神人合作了啊，有99%是神的，但是有1%是人的，所以这1%没有这个1%的话，你还仍然不是100%，仍然是不够的。啊，不管你是把它定的多小都没有关系哈，这总我们说是100%，没有任何的人的成分在里头哈，啊，所以这个是啊，好。
其实我问一下，现在 太熟悉了，因为这个总是比较复杂。现在天主教他们还是有半柏拉修主义的这样一点成分在里面，就是说就还是有需要人的努力呢，还是已经改变了。
现在就是根据我的有限的研究呢，现在天主教基本上是柏拉修或者全柏拉修，就是说相信得救呢，你参加教会了，参加圣礼了，向圣徒祷告了，尊崇玛利亚了，这些其实是都是半柏拉修或者是全柏拉修。
嗯，对。
对。
柏拉修他们要上帝吗？要耶稣吗？
不要啊。
要。
有柏拉修是个教士，
柏拉修是一个非常热心、非常。
要在哪里？他要在哪里？他都不是说不要神的恩典，我都可以做完美的人了吗？
所以他要啊，他要做一个好人，他要做一个神的那个子民。
但是并没有。
只是说他我要靠自己就能做，我不需要上帝。
对，所以他上帝是无神论者。
就是全部的柏拉修的其实是要不要耶稣是一样的，就像这时候长老讲的一样，他全部的柏拉修认为那人不靠耶稣也能这个完全了，
他
要不要耶稣无所谓。
对啊，所以他
是有帮助的，对，耶稣是有帮助的，耶稣是有帮助的，对，对，
他是要成为神的，
对对对，
可是本质上就是不要的。
可以说
本质上是不信。半柏拉修呢，就是他认为耶稣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对对对对，不是充分条件，是必要条件，没有错哈。好，那第五题哈，关于人的自由意志跟道德能力，奥古斯丁教导是什么？这个我们应该很清楚啊，这是我们信的是什么？他今天提到什么 ？Divine initiative 啊，上帝的主动，是完完全上帝的主动哈。那对，所以呢，我们人要回应，我们人要回应上帝来，上帝拣选我们，那我们就一定会回应哈。我们是没办法抗拒的，我们是一定会回应，但是我们人也是要回应哈。所以改革众神学并不是说啊，完完全全是上帝主动，我们也讲究我们人的责任。对，你记得刚刚那段他开始讲两个框架是什么？然后自由意志的时候，两个框架，一个是上帝的权柄是至高的哈。但上帝的权柄跟人的责任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一辈子我们都常常要学习的哈，都常常要学习的哈。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对，这个第二个框架就是人的堕落跟这个就是原罪跟人的自由能力之间的关联，这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了哈。所以呢，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仍然会常常要思想哈，这个是上帝的主动哈，所以这个人要有回应，人要有正确的回应。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人之所以有办法回应哈，是因为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上帝如果不来不拣选我们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不用说怎么可能会回应，他根本不，就是根本连这个回应的想法都没有，连这个 desire 都没有哈，连这个 desire 都没有哈。所以他说这个就是神恩独作的这个重生，或是神恩独作的再生哈。你看这个重生又是另外一个比喻，对，圣经里面讲的比喻啊，为什么要重生啊？那这个尼哥底母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对这个有疑惑哈，他就认为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个上主耶稣说这个肉体是无益的哈。那尼哥底母他理解重生，可能就是说，那我能够我要进到我母亲的母腹里头再生出来吗？所以他对重生的观念就错了哈啊。圣经里面讲的重生是什么？就是上帝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上帝呼召我们，上帝把这个赐下这个信心，能够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我们根据这个来回应哈，我们就来回应，然后呢，在我们继续过我们这个，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哈，我们啊继续不断的来被圣灵的更新哈。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主动哈，然后我们人要回应哈。所以这个唐崇荣牧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啦，他说我们人的责任是怎么回事？我们是被动的主动啊，我们是被动的主动。当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要主动的去做哈，主动的去尽我们所当尽的本分。但是呢，我们之所以能够主动，是因为我们。先蒙了哈，我们先被动的领受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哈，好，好。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视频啊。
的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段就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了一句蛮令人震惊的话，他在第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们都记得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他在夜里来见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一个人必须先重生才能见上帝的国，更别提进入上帝的国了。在那段对话中，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这句话把肉体和灵做了强烈的对比，使徒保罗也做了同样的事。保罗用比喻说，在信主的人心中，肉体和圣灵之间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就算你经历了圣灵的重生，你肉体的情欲也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所以会有持续的挣扎。但是在圣灵改变你的生命之前，你是完全属于肉体的。这就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从肉身生的，也就是在天然的情况下，你是处在 SARS 的状态中，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在这种堕落的状态中，你内心所有的渴望都是邪恶的。
使
徒说，这个状态中的我们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并且也都是死在罪恶之中的。这就是肉体的状态。在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说，肉体是怎样的，是无益的。马丁路德曾在《意志的捆绑》一书中跟诺特丹的伊拉斯莫进行辩论，这或许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他在书中对这段经文做出详细的讲解，并且不断谴责伊拉斯莫的观点，因为伊拉斯莫说，肉体在救赎的过程中不但有影响力，而且还举足轻重，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肉体不只是有益的，而且还是有益到了极点。因为追根究底来看，如果我们可以依赖自己与生俱来的道德能力，如果这能力没有因着堕落而受污染或捆绑，而且我们肉体本身就有能力能够促使我们去行属灵的善事，并且还能够使我们喜爱良善的事，那么这样的肉体就有永恒的益处了。马丁路德就这样不厌其烦地与伊拉斯莫辩论，并坚持说肉体是无益的，一点益处也没有。他说，耶稣讲那句话是很认真的，肉体是无益的。而且耶稣还接着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开头是没有人。如果你正在学基本的逻辑观念，你就会知道这段经文所说的没有人，就是所谓的全称否定命题。它的意思就是用否定的方式来讲述所有的人， 我也希望能告诉你们说，这段经文所讲的人 man 是指男性，表示只有男性缺乏内在的道德能力。但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人在希腊文中是用来代表全人类的。耶稣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人能来，他是在讲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没办法。下一个单词非常关键，没有人能，而不是没有人可以。各位都知道可以和能的差别，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问老师说，我能不能削铅笔，老师回答说，你当然能，你应该要问可不可以去削铅笔。从此我发现很多老师都有这样讲过，我遇过的每个人都有听过老师讲过这样的话，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啊？老师说你当然能，但问题是可不可以。能并不是在探讨许可，而是在描述能力或力量，能力或力量。耶稣这句话是说，没有任何人有力量或能力可以到他这里来。这些强烈的用词是出自于我们的主，而不是奥古斯丁、加尔文或马丁、路德，是基督自己所说。他提到了人的能力，他说这个没人能够做到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到我这里来。也就是说，人类本身就缺乏某种能力，因此呢，不能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说的到我这里来，很明显不是在讲空间或地理位置。当然我们现在确实无法跑到巴勒斯坦地区去找他，对吧？他已经不在那边了。他并不是说没有人能找到他所在的地点，他说的到我这里来是指接受他并信靠他并因此得救。我想应该没有学者会提出异议，说耶稣所谓的到我这里来是指别的意思。若不是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若不是，这个若不是表示说有个必要条件必须达成，然后才会发生特定的结果，所以后面接的就是必要的条件了。一个人若要到耶稣这里来，那么某件绝对必要的事情就必须先发生，是什么事呢？耶稣在这边只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在更前面一点的经文中，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这个吸引又被翻为劝诱或引领，不过这个词在大多数字典中都被翻译为强迫，不是一种外在的引诱，诱导人来到他这里。意思就是说，上帝必须要先做某件事，上帝必须先让一个人有能力到他这里来，关键就在这里了。根据全然败坏这个教义，我们已经失去到耶稣这里来的能力了。我们仍然能做选择，但我们都是照着自己的欲望来选择，这就是自由的本质，能够照着自己的欲望或喜好来做选择。但这是一种双面刃，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都照着自己的欲望来做选择，但是我们却无法摆脱这样的自由。我们不但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而且我们所能选择的选项就是我们自己想要的选项， 我们可以算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新约圣经所讲的那种最好的自由，因为我们没有行善的道德自由。在全然败坏的概念下，原罪在道德无能论中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都是自己欲望的奴隶。而且我们一出生就对基督或属上帝的事没有渴望，所以我们自由地拒绝了上帝，因为我们只选择自己想要的，我们不想要上帝，直到上帝改变我们心中的渴望。因此这并不叫本性的无能，而是叫道德无能。我们本性当中没有力量或能力去喜爱良善。若要喜爱良善，我们必须先被改变，必须要有上帝的介入，必须要上帝借着恩典来拯救我们脱离灵性的死亡，或者说灵魂的枷锁，必须要有上帝所赐的信心。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心思意念和灵魂中使我们复活，这就是五要点当中的第一点，全然败坏。它指的是我们败坏的程度非常严重，以至于我们灵魂的深处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没有被败坏给捆绑的。我们在被圣灵重生之前都是属肉体的。我们如果要信靠上帝，唯一的方式就是上帝借着他的恩典，唯独这恩典使我们得释放，也就是透过圣灵的创造大能使我们重生。
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下面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哈，一起来讨论。我们人哈，是不是都像他取出画的那块饼啊？啊，取出画那块饼，对不对？不管这个有多少哈，我们总是希望哈，我们本心总是希望，我们人里头一定有啊，我怎么可能会一点良善都没有了，对不对？啊。你可能我可能很少啊，但你注意到这个后来阿西斯波怎么样？阿西把这个，他其实是我们有一块残留的小岛，这个小岛是没有的。我们的全然败坏就是我们这个小岛是没有的，啊，你可能说啊，你可能这黑色这个，我很喜欢吃 bagel 哈、啊，你烤的时候，有时候有人喜欢吃烤的比较焦的人喜欢。是这个烤的，没有那么焦的，但是呢，都是焦的。如果你没有完全完一点颜色都没有，那个你还没有烤，对不对？一烤它一定会有啊啊！所以他说这个我们都是全然败坏哈、啊，全然败坏。好啊、堕落的罪人没有选择神，或者选择任何属灵良善的真自由哈。啊，这个重点要讲自由，就是自由意志。上圣经里面讲的真自由，让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得救以前的自由意志哈、哦，就是没有的啊。我们的自由意志哈、啊，所以要把这个自由打上框框哈、啊，把这真自由打上框框啊。他里面讲的很清楚哈、啊，视频里面讲的很清楚，说什么？我们是不是自由？我们的。我们原来的自由的本质上来说哈，我们是有自由的。本质上说我们是有自由，我们有什么样的自由呢？是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或者照我们自己的欲望来选择的。啊，我们选择都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没有错哈。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我们是有这个自由。但是那个自由呢，不是这个真的自由。而且我们也没有摆脱这样的自由的自由，没有摆脱这样的自由的自由，
换句话说，我们上帝根本不在我们的选项当中，所以你不可能去选那个，你根本对你更不可能去选那个，直到上帝拯救了你之后，你就会选择，而且你也一定会选择，因为我们上帝恩典是不能够抗拒的啊，这我们以后还会进一步的来谈啊，我们没有摆脱这样的自由啊。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听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是自由的弃绝了上帝，我们是自由的弃绝了上帝啊。啊，有另外一句话说，这个在另外一本书上哈，好像是磐石之上，我看到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人是不由自主的，我们是不由自主的，但是我们又是心甘乐意的犯罪，我们是不由自主的犯罪哈，但是我们是心甘乐意的犯罪，在我们的本性头，我们就只能够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行善的，没有办法行善的哈。啊，所以呢，这个讲义上的这个第八个问题说，全然败坏教导我们，我们都是奴隶，我们是被什么给奴役了？我们被我们刚刚我们做选择的，我们按照我们的欲望，我们成为这个，我们按照我们欲望来选择，对不对？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被这些欲望，用神学的名词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我们都是被我们的罪引起我们的私欲啊。不管你用什么说法啊，欲望啦、罪啦、私欲啊，我们被这些奴隶，我们没有办法选，没办法选择良善的啊，没办法选择良善。好，如果你要回去再仔细看的话哈、仔细看的话，他这边提到了几段重要的经文哈、你可以写一下哈、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啊，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啊，六章63到68节哈、这边讲到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哈、然后呢，因为他提到加太书哈、你刚刚视频快就过去，你可以看哈、15章16到17节哈、好，16到17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呢哈、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对不对？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哈、我们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心里愿意的，我心里愿意的，我不去做哈，我心里不愿意的，我倒去做哈。那是他属灵，他得救了之后的光景啊。所以视频上也讲到哈、我们不就是一得救了之后，我们就上帝逼我们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残余的败坏在我们里面，说明我们会有这样的挣扎，我们会有这样的挣扎哈。到底要不要行上帝所喜悦的事，还是按照我们私欲哈？我们有这样的挣扎，但是呢，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哈，我们没有这种挣扎的，我们不会挣扎的，就是按照你的本性去做哈，做的都是上帝不喜悦的啊。我们没有这种挣扎，那保罗得救了之后才有这样的挣扎哈，就是对，才有这样的挣扎啊。好，那这个。最后一个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问题了哈，啊，大家回去自己想。不过像比如说有些问题，我们相信，如果你刚刚仔细听的话哈，应该是很容易回答的哈。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跟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观点彼此间有什么不同哈？这些大家应该可以回答哈。啊，那从实际的经验的角度来说哈，我跟大家提到一点哈，我们每一个都是觉知信徒的哈，对。根据这个全人败坏的教义哈，根据全人败坏的教义哈，我们之所以会觉知哈，那我讲的不是说那个轻轻呼的那种哈，听到讲到这个布道会，听到你感动，你一时你就到面前来，不是那种，是真正的觉知哈。一个人在真正的觉知之前哈，上帝已经先做了什么工作？换句话，没有这些工作的话，你根本不会觉知。哪些工作？上帝的，让首先要拣选，对不对？在万事以前的基督拣选我，然后呢？啊？对，拣选，然后呢？他要呼召我们，对不对？啊，从这个救恩的次序来说哈，对，拣选，然后呢？呼召，对不对？啊，这个呼召的呼召本身是一个另外一体的两面，它是什么？ 上帝怎么呼召我们，他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哈，这个动工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对不对哈？那我们才会觉知哈，这觉知是我们人，你可以说看作是人的本分啊，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回，也是一定会做的回应啊，因为上帝拣选是本分。这我们以后的课程都会再继续讨论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一起哈，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结论哈，然后我们啊来回答这个六个问题哈。这个结论，好，我们先来读杨毅上有哈，杨毅上的第二页哈。这个针对约翰福音第六章，使徒罗不是说我们一出生就不渴望基督或属上帝的事。这样说来，人类对救恩的基本需求是什么？答案是人类需要新的本性，而这样的本性是人类自身无法提供或带来的。上帝的重生之功对我们的得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重生是神恩独作的，这样的新生能为信徒带来一个新的本性，而这新的本性以上帝为乐，能够选择以道德良善的方式来行事。好，我们今天只剩30秒钟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练习，我们快点好了，快点，我们一面看，我们就一起来回答哈，一起来回答。你如果你的答案跟大家答案不一样了，你再回去想想为什么哈。好，第一个问题哈，下列何者的观点教导说救恩是恩典加上人的意志，人在堕落之后依然有意志能力去选择接受恩典，这是哪一个？半柏拉修哈，半柏拉修，不是全柏拉修哈。好，全柏拉修根本不承认这个有恩典的重要性哈。好，本单元使用哪一个用词来描述上帝在救赎当中的工作？神恩独作哈，神恩独作哈。好，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人能是与上帝的恩典合作，还是有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的恩典，还是努力行善是用能力得救？
没有
道德能力哈，去选择接受上帝哈。若相信全然败坏这个教义，也必须相信什么？
道德，
必须相信道德无能哈。好，即使你是圣灵生的，你的肉体也没有因此被完全消灭，仍然会有持续的挣扎。正确，对不对？对哈。好，耶稣说没有罪人能够来到他这里，除非什么？先受到天父的呼召啊。好，翻到最后一页哈，这最后一页，今天是王天杰有没有？最后一页，这个最后一页是我们上次讲完课之后，这个王天杰给我发了一个他在网上找到的一页哈，我觉得这个总结得很好哈。改革中跟改宗神学和全人败坏之间有什么关联哈？这个总结得很好，好啊，请大家回去看哈，把我们这两堂课的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哈。好，那给大家做参考哈。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哈。请乔丽长老吧，给我们做结束祷告。
在天父，感谢赞美你，再次感谢恩典，你赐下主日我们能来敬拜你，主啊，都是你的恩典，是我们真是不配的罪人，既然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赐给我们感恩的心，主啊，也是要我们看到，主啊，你的恩典是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包括说我们下面这四间为主啊食物献上感谢，请你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好，这个我们课堂上都讲过了哈，但是如果你这里面有任何东西你有问题的，我们下次可以问哈，下次可以问，今天没有时间讲。对